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入丹颜，必白如羊毛。诗篇五十一篇一到二节，七到八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出我的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弥迦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又可以平安快乐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上帝献上敬拜感恩歌颂赞美。也借着这一段时间，我们用圣经神自己的话语来彼此的来勉励，彼此的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我们满心的感恩。在这一段时期的当中，大家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疫情的大流行的这个光景的底下，我们还是很注意这个有关于每一个人个人的卫生的事情，尽量保护好自己，因为当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健康，我们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家庭，保护好我们的家，我们的社区，也保护好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一双手来每一天都来洗干净，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按照专家告诉我们，我们的洗手的方法是应该怎样说，每一天都应该用肥皂或者是一些清洁液在洗手，并且在一些流动的水里头，那就是说不是放在一个水盘里头，而是在水龙头底下一直在冲在洗我们的一双手，并且每天要大概洗手六次到十次，怎么多，然后每一次洗手的时间也不能太匆忙，我们大概需要20秒的时间来洗手，因为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感染到这个病毒的这个机会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好我们当尽的本分，来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健康，免得受到病毒的感染。那相对而言，我们也可以保护好我们所关心的我们的家人、亲人和好朋友和社区里头的人，我们都满心的感恩。有人说问，洗手的时候用20秒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啊？我怎么算啊？等等，也有人告诉我们说，可以这样，你可以唱一首歌，唱什么歌？那就是我们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这一类的歌，你把它唱一遍或者两遍，差不多就把那个把手洗干净的这个程序都可以完成了。所以这都是在这个疫情大流行的当下，我们要关心要注意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就是把手都洗干净。但是我们按照我们人生的经验，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上有些东西是我们人永远洗不掉的。无论我们如何的很用功的很频繁的再去洗手，把我们一双手尽量的用清水啊，用肥皂来洗干净来消毒，其实很多东西还是永远洗不掉的。这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罪过。其实我们人里头发现最大的问题是罪，罪的问题永远是最严重的，不是吗？ 我们看整个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我们都很关注有关于罪恶的这个问题，如何的来解决罪恶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富有的地区，或者一个很贫穷的地区，都有犯罪的事情出现。无论是在一个受教育很高的地区，或者是人民受教育不高的地区，也是面对着这个罪恶的问题。所有的国家的政府都花费很多时间、人才，甚至金钱实践在这一件的事情上面，但是还是解决不了。因为这就是人生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罪。这就是圣经里头说，当这个罪进入世界之后，每一天我们都看见这个罪在我们当中，犯罪的人也不断的增加。所以人生里头，我们发现我们最大的渴求是什么？并不是我们追求更多的财富，并不是要追求更多的金钱或者更多的享受。相对而来说，人最大的渴求是什么？他们盼望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人总是感觉到自己内心很亏欠。如果有人愿意来赦免我过去所做过不好的事情，我的心中是多么多么的快乐。但是我们就发现，罪的赦免却是很多人永远得不到的。因为他们发现，虽然他们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尽量做了很多善事，或者是帮助人家，甚至把钱财都捐出去，但是他们总是感觉到他们的罪没办法得到赦免。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找到，这也是圣经里头说的一件事情。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二章22节，神是这样对我们说，神说，你虽用碱也多用肥皂来洗脚，但是你罪恶的痕迹仍然在神的面前显现。这是主耶和华他自己说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多用洗碱来洗手来清洁，甚至用我们肥皂来把手洗干净，但是我们的罪孽所留下来的痕迹还是在的。就好像我们一件本来是很漂亮的衣服，忽然之间吃饭的时候弄脏了一个部分，或者是给一些东西掉下来弄脏了，把它拿去洗吧，不断地洗啊，洗擦一下，但是洗干了之后，它这个痕迹还在。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神通过先知耶利米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情，在我们人的生活里头常常发现的东西，就已经足够表现出我们犯罪之后留下来的痕迹，那是随着我们的一生一世，随着我们的年日过去，它还在这里，这是永远洗不掉的。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罪痕，犯罪之后留下来的痕迹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号在这里，让自己看了之后感觉到也不舒服，但是也永远取不掉，洗不去了。我用打一个比方，举一个例子，就用我一个人生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头读书啊，在学校念书，我们大家就知道啊，到了某一个时候，我们就要面临考试，对不对？我一上以来，我的考试的分数不是很高，但是也不是很低，那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但有一次我就有一个失败，什么失败？就是我有一次面对一个科目的考试，我就太过放松，我就掉以轻心，我就觉得哦，这个科目我应该可以搞定，我应该没问题的，我很有信心，很有把握。 所以我都没有很用功的去复习这一个科目里头我曾经念过的书或者只是资料，我都没有好好的做准备。相反我看着我的别的同学，哎呀，他们都是很用功的在预备考试啦，复习一下他们的笔记啦，看看他们以前所念过的书和资料等等，为了他们要预备这个考试。我心里就哎呀，应该这个很简单了吧，不会成为问题的。但没想到我当天去考试的时候看着，哎呦，原来出来的考试的细题都是我好像是没有很深的印象，都好像忘记了，或是没有想到到底应该怎么回答。结果这个考试的结果就不理想了，不但是不理想，还有是我给我的分数蛮低的，就是去到一个不及格的一个地步啊。心中感觉到哎呦好失望，也感觉到很失败。哦，为什么我竟然考试拿到一个不及格的一个分数回来，我以前的考试都从来没有这个现象出现。我心中就很不快乐。那当时学校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考试不及格的话，你可以申请补考或者重考一次这个科目但是当然这个考题啊，这考试的题目就不再一样了，你也不知道到底要考什么试题，你只是可以去申请去重考一次。还有就是他有一个规定，就是当你重考，因为是重考嘛，所以就为了对别的考生也有公平的缘故，所以无论你在重考的时候你考到的分数有多高多高也没用的，他只是给你一个仅仅及格的一个分数，这就是代表公平嘛，这样。但总好过你不及格嘛，还有你要安排这个考试，就是两天之内就马上要进行，你不能拖太久哈，这样对别人也不公平。所以我就开始准备这个补考或者重考一次这个事情。当时我就很紧张，我就预备把这个科目里头我曾经学过的东西都要重新把它拿出来复习一下，准备一下，在最好的状态里头去面临这个再考一次的这个情形。也感谢主啊，在重考之后结果出来了，很快就出来了，这个结果就是说我拿到的分数很高很高的分数，可是学校也只能够给我一个仅仅及格的一个分数。然后这个仅仅及格的分数就登记在这个成绩表的当中，那是永远记录在哪里。我就感觉到从这个事情当中学到功课，就是当我们自己没有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本来是我自己的责任，我没有付出我应该负的责任，我没有认真的面对这些工作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罪，这样会留下一个罪的痕迹，永远都在我的生命的里头。虽然今天来看啊，是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嘛？我已经人生来到这个地步，还在乎这个考试的东西吗？都不影响我的工作，不影响我的人生。但是这个记录是永远都在那里，也就是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的罪痕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这些人生走过的道路，有没有什么事情上我们是没有尽好我们当尽的本分，没有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以至于留下来的是罪的痕迹在当中。可能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忘记了，但是有一天圣灵会感动我们，提醒我们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方某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是犯了错，因为这些错误，因为这些罪过，留下了永远洗不掉的痕迹，这就是罪孽的痕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听见了有人问这个俗话，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谢罪呢？他们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对，真的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耶稣来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能够赦免人的罪过。 没有人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过，也没有人能够洗掉我们所犯过的罪的罪痕，只有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他可以做到。因为希伯来书第九章里头也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流谁的血？不是我的血，不是你的血，也不是别人的血，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血。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我们就得以赦免，我们的罪过得以洗干净。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启示录第一章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爱我们，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一句话是蛮重要的，这是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升天了，然后他在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异象当中，他看见了主耶稣在教会的当中来行走。从这个异象他当中，他看见这样的一句话说，耶稣他爱我们，他借着爱付出他的生命，舍己在十字架的上面，流出他的宝血。他不是用别人的血，他乃是用他自己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了，原来当我们犯罪作恶之后，我们就再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是被罪恶所捆绑。罪恶是来自魔鬼撒旦，他就用借着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过和罪孽捆绑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从此再没有自由。我们心中常常觉得有亏欠，良心常常来责备我们，心中感觉到不安。但是当耶稣来了，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过错和罪恶，甚至把我们所有的罪痕都能够洗擦干净，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所以圣经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诚的邀请，他的邀请是很真诚的，他是给每一个人的邀请，但是他是很认真的，并不马虎，并不是随意，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付出一个邀请，他是很认真的来邀请我们。他邀请我们做什么？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很明显的，耶和神说，你们来，你们来，这是一个邀请哦，你们来，就好像你邀请人家到你家里来坐啊，来喝茶喝 coffee 啊等等，你们来，这是一个邀请，很热情的，很认真的，很诚恳的来邀请我们说，你们来。其实圣经里头耶稣也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看到吗？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里头，就是把神的邀请带到人间，带到我们的当中。他说，到我这里来吧，到我这里来吧，我不会把这样的人丢弃的，不会把我们忘记的，不会不理我们，不会不管我们的，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邀请我们到他哪里来。神就通过以赛亚圣经说，你们来啊，我们彼此辩论。我们彼此辩论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与神有一个辩论大会吗？没有，也不像现在要当总统的时候，你就跟对手来有一个辩论，在千千万万的民众的面前，通过这个电视机，通过所有的网络平台来直播到整个世界里头，这两个人都在辩论，把自己的好处告诉人家，也把对方不好的地方挤出来，这就是彼此辩论。但是神在这里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彼此辩论其实用当时来说，就好像在今天的法庭一样，我们把资料拿出来，把证据拿出来，告诉对方真相是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辩论的意思。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三方面的道理， 神邀请我们与他辩论，就是说神关注我们的疑惑，他知道我们做人有很多疑惑，我们信心不够，或者是我们 在对神的认识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足够，所以我们有很多疑惑，所以很多人还没有相信神之前他有很多很多的疑惑，所以我们是明白的，我们的神他也关注我们的疑惑，所以一直以来神都尽量来帮助那些有疑惑的人，以及把他们的疑惑拿走，以及他们对神有足够的信心。所以神通过科学家，通过这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种种很多的专家，他们提出的证据都证明神是存在的，神是真实的，神是在与人是有亲密的实在的关系，他的爱也是确实的。第二，这也告诉我们神愿意用理性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我相信很多弟兄、很多朋友、姊妹们，你们都很喜欢用你们的智慧来思考，用你们的理性的方式来分析这个事情。到底神是真实的吗？圣经里头所讲的是对的吗？神也愿意用这个方法啊。所以你真的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你认真去看圣经，它是很有逻辑性的，它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有前因后果。都在当中，都是合乎成理的一些事情，神就用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也通过有些教会里头主办的一些聚会，让我们做一些专题的研究、专题的演讲和专题的一些讲道，都可以帮助我们用我通得过我们的理性，我们能够理解的来明白对主的所相信的事情。第三方面，神要我们与他辩论，就表示说他盼望我们来明白他的意念，神愿意来告诉我们他的爱是怎么样的。他不单只告诉我们有关于他的爱，他也实实在在的爱我们，把他的爱实践在我们的当中。他差派了他独生的儿子，都是他唯一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过犯与罪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爱。神何等盼望我们知道他的意念，他的意念是什么？就是爱的意念。弟兄姊妹，我亲爱的朋友，神爱你，神永远的爱你，他以他永远的爱来永远的爱你。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里头很著名的圣经里头的一句话是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很漂亮的一句话，这个中文的翻译真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对啊，我们所犯的罪好多，并且它很明显是让我们知道的，也让我们明显永远忘不了我们所有的过错。他把我们的罪的颜色形容为朱红的颜色，就是很深的红色，不容易把它洗掉的。但是神说，虽然如此，我还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给你重生的生命，那么你所有的过犯与罪恶都变成过去了，成为好像从天上下雪的一个颜色一样，是多么的洁白。我们住在温哥华的人、加拿大的人，我们都在冬天的时候都有看见这个下雪的经验。当雪下在地上，刚刚下来的时候，但是很清洁的，很漂亮好看的，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洁白。然后他就说，好像我们的罪都红的颜色好像丹颜一样，就好像有些人在涂在面上的这些化妆品一样。但是神说，就算是如此，我也可以改变，让它洁白，好像羊毛一样，就好像在野地里头，我们看见这山区里头的草地上的羊群，它的羊毛是多么多么的洁白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其实刚才所说的，无论是朱红的颜色，或者是丹颜的颜色， 这表示着当时用一些这些颜色是很深的一些染料染在一些衣服的上面，把这衣服本来是白色的，把它这平凡的颜色改变它变成红色或者蓝色紫色等等，是不容易洗擦干净的，一旦染上这个颜色就洗不掉了，不再能够再把它弄干净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罪是有颜色的，所以不要轻看这些犯的我们的罪，罪是有它的颜色，还有是不同的颜色，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我们可以看几个方面，第一刚才说是红色，红色红色是什么？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流血嘛，就是杀人嘛，好像打仗的时候把人残杀掉了，死掉很多很多的人，这是红色的一片在这个地上，因为很多人都被杀流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头杀人的事情常常都有出现有发生，无论是在战争的当中，在人与人的争斗的当中，或者在一些抢劫的当中，都产生有杀人的事情，血就流出来。所以红是代表杀，但是人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我们没有权利把人的生命夺取，所以当我们杀人的时候就等于是犯了一项很重大的一项的罪。但是圣经里头却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动手来杀人，但是我们心里头恨一个人，恨到他一个地步几乎要把他杀死，这样也就是杀人一个动机，也是一种的罪在我们当中。还有罪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就是它就黄色，一般来说我们代表是淫乱的意思，代表是一些不规矩的一些情况哈，这都是不好的，包括奸淫啊、淫乱的事情，包括是男女的不正当的关系，也包括是男和男的、女和女的这些不正当的一些关系上面，都是一种黄色的罪恶。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从事这一方面的做这一方面的事情来害别人、伤害他人，这都是很可耻。还有我们看见现在越来越多人很喜欢做什么，明明他已经是很年长了，还要去伤害一些小孩子，伤害一些少年人，破坏了他们以后他们的心灵，不，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这也是黄色的一种罪恶。还有灰色的罪恶，那就是代表我们的贪婪、贪心。为什么贪心是灰色？因为他们说这不是黑也不是白，很难断定它是对还是错，我只是贪心一点点而已。但他忘记当我们有一点点的贪心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贪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不单只影响我们自己，影响我们的家庭，也影响了我们这个社区，甚至影响我们的朋友。有人为了贪心的缘故，他就收别人的给他的好处，这些好处他是本来是不应该收取的，但是他也接受了，他就感觉到不错啊，我只是为别人做一点点的事情，拿回一点点的好处而已，也不是一定是错误的，但其实是一种灰色的地带，很容易都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更大更大的错误的里头。还有另外一种颜色，罪的颜色是黑色的，是黑色的，这代表我们的毒，就好像我们吸毒，或者是我们把毒有害的毒品去卖给人家，同样的这个道理，人的心中是充满了黑色的毒在我们的里头，是多么多么我们要注意要小心。所以我们看到罪是有很多种的颜色，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但是无论我们的罪是多么多么的严重，包括好像是朱红的颜色那么严重，但神他的爱也能改变我们，变成为好像天上下来的雪怎么洁白，好像羊毛的颜色那么洁白干净的一样。 我们发现隐藏在人心里的罪其实非常的可怕，这个可怕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厉害，因为人心里头隐藏了很多很多不好的意念，不好不好的企图，不好不好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为人，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态度，影响我们对人的做事情的手段，影响我们如何来破坏我们社区，破坏我们这个世界。曾经有个故事讲到是这样的，有一群人去到这个动物园里头去参观，看一下不同的动物，他们都看得很有兴趣。忽然之间看见有一个牌子，在牌子上面写着说最危险的动物，然后有一个箭头告诉他们往前走吧，你就找到看到这样一头最危险的动物。这些人都感觉很有兴趣，哇，马上按照这个箭头的方向走过去看，看到那边，诶，什么动物都没有啊，哪里有动物？忽然之间有人发现，诶，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面镜子放在我们前面吗？这个玻璃的镜子放在我们前面，这些人走过去看，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看到的是谁？是他自己，看到的是他自己。原来人是最危险的，当我们心中有罪恶，当我们心中隐藏着一些别人都看不见的罪恶的一些念头的时候，它是最危险的，最有破坏力的。从我们人生的经验里头都知道，人心中的罪恶可以毁掉许许多多人的生命。难怪耶利米书17:9里头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他说人心，这是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它是一个问题，问得很好，人的心是多么的败坏，里头都是充满了诡诈，谎言或者是不诚实，甚至有仇恨，甚至有一些鲁鲁的事情都在我们心中，所有不干净的意念都藏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的心是很坏很坏的。有哪一个人能够知道呢？我们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神我们的主他看得出来，他知道我们的内心，他看到你心中里头藏着的是什么的东西。圣经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有关于爱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我们不为自己来的益处来打算。但是慢慢人都忘记了圣经这一句话，就把这句话删掉了，把它改过来说只求自己的益处。本来是不求嘛，现在是只求了，只为了自己来着想，只是为了自己来打算，所有的事情都为了自己。人是以自己为中心，人是以自私自利为中心，甚至都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做所有的事情，又为了自己的好处可能出卖了别人，可能伤害了别人，可能影响了别人，带给别人有不好的影响等等，是多么的可怕。当人心中只有看到自己，为了自己来打算的话，这是最大的危险。但耶稣来了，他让我们看到他不为自己，他都为了我们。如果他主耶稣是为了他自己，他就不为牺牲他自己舍命在十字架上面，不为我们受这么多痛苦，不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他不求自己的益处，结果他就做了我们的救赎的主，成就了这个救恩。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叫做林肯，很出名的一位总统，他生命里头曾经有4个儿子，但是今天看到的这个照片是他跟他其中2个儿子的一个生活照片。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林肯带着这个2个小儿子在路上来走路的时候，忽然之间周围的人听见林肯这2个儿子都是在吵架的声音，吵得很响亮，他们就出来看个究竟。 林肯就感觉到不好意思地告诉这个周围的人说，啊，你看我的这两个儿子跟全世界的儿的小孩子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我两个儿子跟整个世界里的所有的小孩子都一样？就说是这样的，因为我口袋里头有三颗糖果，有三粒糖果。我不要吃糖果，我说都给小孩子吃。但是这两个小孩子都张着要说我要两个糖果，但只有三个，如果分给两个，如果两个人都需要，每人需要两颗糖果的时候都不够分配了。所以但是他们两个小孩子都在争说我要拿多一点。这就是人的心是这样，都是为自己的益处来打算来争取。所以难怪林肯说，你看我的两个小儿子跟全世界里头所有的小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罪孽深重，刚才说是我们是一个罪孽的痕迹，对不对？所以是很深很重，因为它隐藏在我们心里头很长久的一段时间，也影响着我们以后的人生的道路，到我们年老的时候还记住这是罪的痕迹一样。还有它是很重很重的压在我们心头里头，我们是不能忘掉的，也洗不掉的，无论如何的洗，把手洗干净也洗不去这些罪孽的痕迹，是多么的深重在我们里面。诗篇51篇，大卫王当他犯罪作恶之后，他就后悔了，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他说大卫说我是在这个罪孽里头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是的，我们都有原罪，这圣经里头说的。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世界里头的人都犯了罪，都是这个道理。常常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情，就我还没有出生，我为什么我母亲的罪过会来到我父亲的罪过会来到我的身上，我上一代的罪过他们犯的罪为什么来到我的身上，为什么我就因着这个缘故我就做了一个罪人。是的，真是这样的。很简单，打一个比方说，好像我们如果要坐公车，有天你要坐公车的话，你要买票，到车上你要买一个票的时候，如果一个怀胎的母亲她到公车上她要付钱呢，她自己是一个人，但她的肚子里头也有另外一个生命，另外一个人在她里头，但她付的钱只付一个人的钱，就公车的票，她只买一张票，她就可以坐在公车上面。他虽然里头有，他和他里头总共有两个人，但只是买一张票，那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是因着母亲的缘故，我们也得到了他所拿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生在罪孽的里头，所以难怪我们出生之后，没有人叫我们去犯罪作恶，我们还是做了一个犯罪作恶的人，就是这样。耶利米书13:23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就问两个问题，说古时人他岂能改变他们的皮肤呢？因为这些古时人就是在非洲这个 Ethiopian 的这些人，所以他们皮肤是比较有点黑黑的，就说这是这样的人，他能够改变他们的皮肤吗？不可以。这些豹，这些野兽，这些动物里头跑得很快，只是豹，一头豹，它的皮肤上有不同的斑点的，岂能改变这些斑点，让它没有斑点呢？不可能吧？因为如果能够的话，那你们这些习惯行恶的人就能够行善了。其实圣经就是给我们，跟我们讲道理，让我们明白这些方面，人的罪就是这样，是不能改变，岂能改变？就是这个事情，但是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要祷告， 就好像今天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其中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自卑在神的面前，谦卑祷告，认罪悔改，神就来医治我们，宽恕我们。所以诗篇大卫就说，主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别的方法，不可能改变得了，但是唯有我们的神能够改变我们，不可能洗干净得了，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过和擦掉我们所有的罪痕。大卫也接下来说，求主啊，你来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啊！你看写得多么的美好，也表示说他多么的诚恳。刚才在上面一节他也是他是祷告，这里也重复说他在祷告，求神你啊，你来帮助我，洁净我，把我洗干净吧，不然的话我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其实为什么形容到好像羊毛那么白，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当在异象里头，约翰使徒约翰看见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他告诉我们说，基督他的头与他的头发都是白色的，好像白羊毛，也好像天上下来的雪一样的洁白。这圣经里都告诉我们，这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基督他在复活升天之后，他是得荣耀的、洁净的、圣洁的、美好的、完美的。今天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不干净的人，因为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的罪孽，但耶稣基督来了，他的宝血已经来到，可以来洁净我们。所以耶稣邀请我们说，来啊，你们来啊，来接受他的邀请吧，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改变，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我们的罪痕也可以洗掉。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说神并不只是要来赦免我们一部分局部的罪，圣经说来赦免我们全部的罪，所有的罪，从我们出生以来所有的罪，我们生命里头的原罪都完全的洗干净，他都来宽恕我们。所以不只是一小部分，也不是一大部分，而是全部分，所有的罪过都能够洗干净，他能宽恕我们，因为他的爱是无比的爱，伟大的爱。所以弥迦书第七章，先知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有哪一位神好像你一样，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孽，来饶恕、哦、我们是你的人民，这是所有的罪过，还有你不永远的怀怒，你喜爱施恩，哪样有这样的神，在地上找不到了，唯有创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愿意来拯救和医治我们的神，他可以这样做，他不永远的怀怒。感谢神，就是说他宽恕了我们之后，他不会翻我们的旧账，明白吗？他不会再翻查我们过去的所犯过的罪，既然耶稣已经把我们饶恕了，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洗净了我们所有的过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圣经里头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的人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新的生命。感谢神，神要宽恕的是我们全部的过去的所有的罪过。还有弥迦书第七章说，甚至神要将我们所有的罪孽要踏在他的脚上，要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的里头。感谢神，在这个地球里头，我们最深的海可能是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神说我都把你的罪孽投进这些海洋的海底里头去，它不会再浮出来了。很多垃圾我们抛在海洋里头，有一天它都会再一次显露出来，浮在水面上，但是我们的罪 好像大石头一样，神都把它扔在海里头，它永远永远沉在深深的海洋的底上，因为它已经宽恕了我们。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抓紧这个宝贵和难得的机会。既然神说你们来，耶稣也说你们来，今天神这个邀请，基督耶稣这个邀请还是有效的，没有过期哦，还能用的。你抓紧这个邀请吧，来到神的面前，来跪下来认罪悔改，承认我们的罪，求神的宽恕，也求圣灵提醒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面，我得罪了神，得罪了别人。我要向神祷告，求神宽恕我们，因为这是有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以赛亚书55章是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上进的时候求告他。这里重复两句提到时候，时候，那就是说我们蒙神宽恕是有一个时候的，但现在还是这个时候，感谢神，现在还是这个时候，在主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还有这个时候，我们要趁着这个时候，就是抓紧这个机会来寻求他，来求告他。圣经的应许是说，如果我们自卑谦卑下来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接纳我们，宽恕我们，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恶。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以赛亚书55章第8节，他这里说，恶的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这里两次提到当，就应当，我们该当如此的，这个意思是应该马上要做的事情，离开我们所错误的道路。以前我们人生走在错误的道路、不对的道路、不义的道路上，现在回头了，归向神。以前我们都有一些不好的意念、不好的企图，人心里头多么的诡诈、多么的肮脏、多么的不干净，这些都是不好的意念，现在要把它去掉，归向神。所以神是邀请我们，神就愿意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罪好像朱红一样的颜色，但是他能够改变我们，变成好像白的羊毛，好像洁白的雪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做的，就是归向他，认罪悔改，归向神，就蒙他的赦免。这样神就必怜恤我们，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神要怜恤我们，神要宽恕我们，圣经的应许，神说他必定这样做的，他必定也应一定会这样的做。所以如果我们回应神和主耶稣给我们的邀请，他说来吧，来啊，那么他就一定会怜恤我们，赦免我们。但是我们要回应神给我们的邀请，这一个今天还是有效的一个邀请，神给我们一个很确确实实的保证，是什么？约翰一书1章9节，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圣经里头最宝贵的一声应许的话。他说，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神，已经很明显让我们知道了，首先我们要认罪，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做的不对的事情，我们要认罪悔改，相信神他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会改变的，他是公义的、公平的。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他来赦免我们， 耶稣的宝血也再一次的洗干净我们所有的不义的事情和不好的行为和所有的罪过，包括我们过去所犯罪留下来的罪痕，因着我们的认罪悔改，主耶稣一定他的宝血能够洗掉了我们所有这些罪过的痕迹，不再纪念，也不会翻我们的旧账。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应当每一天都来到主的面前审查一下，在哪里我得罪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犯罪，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心灵里头软弱，经不起这个魔鬼的试探和世界里头给我们的这些引诱，我们都犯罪，我们都失败。所以每一天都来到主的面前，好像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疫情的当下，我们天天都在洗手，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心也来洗一洗？因为我们心中的罪恶这么多，有没有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来洗一洗我们，让我们悔改归向他。下个礼拜就是11月的第一周的主日，也是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盼望在未来的几天预备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一块来守主的圣餐，纪念感恩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